唐惊天问到这陈天宇有关于他父亲的事儿，陈天宇不听还好点儿，一听啊是满面的愁云，也伤得苦笑啊。惊天兄啊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现在和珅奸臣炙手可热，权倾朝野，哪有这么容易回去的？我父亲现在倒也是官复原职了，只可惜他不是父的御史之职。哦，怎么还是父的那萨家宗宣慰使之职？福大帅已经批准了拨款重修官署，另外又派了一队精兵送我父亲上任，只怕这几天就要动身了。福大帅呀对我父亲说，说我父亲呢搁萨家丧兵辱命，本来就应该有罪的，现在将功折罪已经算是格外的开恩了，让我父亲先回萨家好好干他三两年，将来有机会再保举，让他回到江南做官。哎呀，他跟我父亲是大打这官腔，我父亲还有啥说的，只好准备再回萨家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没想到这官场也是赏罚不明啊。不过天宇啊，你也不用太失望，回萨家也不算啥苦差事，你们不也是一住就搁那住了十来年了吗？你也不用太愁眉苦脸的了。陈天宇和几位告辞，回到他父亲住的地方。这阵啊，天已经大亮了，这人群彻夜狂欢呐、啊，直到现在这才渐渐的散去了。三天之后，冰川天女这一行人等离开了拉萨，准备要穿过西藏进入回疆。他们为啥搁这拉萨待了三天呢？主要就是为了探听这龙陵角的事儿。这龙陵角这案子呀、啊，到了福康安手里头，果然大有转机。福康安把这龙陵角虽然也给扣起来了，也是把他当成犯人看待，关入囚牢。但这样一来，也算把这龙陵角给救了，总比交给血神子他们强。福康安的主意是呢，先问问皇上，然后再行法落。哎，这么样一来，一来一回，最少就得半年。就这么的，龙陵角这案子，这也就算是被搁置起来了。一瞅龙陵角这边没啥事儿了，唐惊天他们这才放心的走了。这阵啊，冬去春来，这积雪虽然还没化呢，但比那严冬时节那好走的多了，路上也不算那么太冷了。仨人这工底也深，脚程也快，十几天之后也从这西藏的南边进入到了回疆的塔里木盆地。一路走来呀，再看黄沙漫漫，是山脉绵延呐、啊。冰川天女不由得是一阵的叹息呀、啊。中国这地方真是太大了。哎，前面那座高山叫什么呢？一边走着，唐惊天一边给他讲解：前面那座高山呐、啊，便是世界闻名的天山。这里的山脉都是天山的分支。天山山脉绵延3000多里，南北各有两个高峰，南北两高峰也距离1000多里呢。冰川天女本来兴致勃勃，一听他提到天山，不由得是面色一沉，脸上啊微微有点不高兴。唐惊天也没细看，也没发现。搁这呢，往东走可进入到甘肃。要是沿着这古时刘邦修的栈道，可以介入到川西；要是往北走，便到天山了。丁娥，你愿不愿意到这天山一游啊？怎么？冰川天女脸一沉，你当天下凡是习武的人， 都要到你们天山去朝拜一番吗？
这什么话呢？
令尊不也是原出于天山一派吗？什么你们我们的，怎么还分起上来了？冰川天女没说话，往前继续走。这下子把这唐经天弄得莫名其妙，
搁这大沙漠上，经常是几十里地见不着人烟呢。
只要碰着有水有草的地方，便支起帐篷搁这过夜。这一天呐，走了100多里地，好不容易搁前边找了一处丘陵的高地，这块能遮挡遮挡风沙。他们搁这背风这面把这帐篷支起来，冰川天女和这幽萍住一处帐篷，唐经天离这半里之外另外又支起个帐篷来，略微吃了点干粮，喝了点水。三人呐，早早的都休息了，一连赶了十几天的路，也真都乏了。但是啊，冰川天女就觉得心思如潮啊，睡不着了。和这幽萍啊，俩人搁这帐篷里头说闲话。冰川天女取笑幽萍，说这幽萍离不开陈天宇。幽萍说冰川天女贪恋唐经天。主仆二人平时就不分彼此，搁这说说笑笑，叽叽咯咯。
正说着呢，忽然之间就听见远处啊传来了一阵呜呜之声，声音虽然不算太大，但是还能听得清楚。冰川天女当时脸色一变，凝神细听，听这声音挺怪，有点像这吹这号角之声，又好像是这尼泊尔的一种特有的乐器发出来的声音。冰川天女赶紧对着幽萍说：“你搁这待着，我出去看看，你千万不要惊动唐相公。”说着话，一伸手摘下冰魄寒光剑，飞身出了帐篷，好像飞鸟一般消失在黄沙漠漠之中。这大漠上虽然说也有这丘陵，高低不平，但是今儿个晚上这月光特别亮啊，多老远看得都清清楚楚。冰川天女一提真气，往前这就走了7-8里地。再看前边一片草地之上，有一伙人搁那仗打着呢，踢踏踢踏踢踏，呵，刀剑相击，打了个不可开交，非常激烈。冰川天女定睛一瞅，这帮人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两名尼泊尔武士和战阵武士兄弟武天熙、武天雄。这两名尼泊尔武士每人掌中一口月牙弯刀，这是尼泊尔特有的一种兵刃，这东西能勾能锁，能砍能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呀，也是宝家伙。另外这刀上半截空的，舞动开来这么一兜风，这才是呜呜作响，靠这个专门能扰乱敌人的心神。这尼泊尔武士力猛刀沉，刀光闪闪，是刀法纯熟。但是这武士兄弟这剑法也更神妙，哥俩一个左手剑，一个右手剑，配合默契，剑势如虹啊，不止成了一片剑网，把这两名尼泊尔武士罩在了当中。眼看这就顶不住了，武士兄弟俩杀的兴起呀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冰川天女到了。这阵儿啊，吴老大吴天熙把宝剑一圈，剑尖从左往右滑，还奔其中一名尼泊尔武士这哽嗓咽喉，这就滑下来了。这真要滑上，当时脑袋就得搬家呀！眼瞅着这名尼泊尔武士躲不开了，冰川天女见识不好，赶紧喊了一声：“剑下留人！”话到人就到了，啊，啪啦啦啦啦！ 冰魄寒光剑一架，把这武天雄的宝剑也给弹开，把这两名尼泊尔武士这算给救下来了。两名尼泊尔武士一瞅是冰川天女，赶紧跪倒施礼：“咕噜巴，我还吃你，吃儿吃吃。”接着咕噜说的都是这尼泊尔话，武士兄弟一句也听不懂。这武士兄弟搁这丹达山口呢，被这冰川天女搁这冰魄寒光弹就给打过，养了好几天。后来唐经天跟这冰川天女要了解药，才把他们这伤给治好。说实话，心里头对这冰川天女这有隔膜。另外呢，他们俩也是不服这冰川天女，觉得这冰川天女也是徒有虚名，仗着自己暗器厉害，出其不意把我们哥俩给打了。真要动起手来，我们哥俩剑法施展开来，究竟谁胜谁败，哎，这还不好说呢。今儿个被这冰川天女把这宝剑架开，这哥俩呀心里头就挺不痛快。妖女，你从哪来的？看起来你是阴魂不散的，处处跟着我们哥俩为仇作对，我们哥俩想干点什么事儿都让你给搅和了，我们要不给你一点教训，嘿嘿，你还真当我们中国人无能，没人治得了你呢。说着话，这哥俩宝剑一合，还分别刺这冰川天女左右的穴道。中南剑法呀，这招叫长虹贯日，双剑合璧，威力大了一倍多。这冰川天女不由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啊。先说话，二位呀、啊，我跟你们有什么仇啊？我今儿个来也只不过就是想问一问你们究竟因为什么啊，搁这动上手了。可你们容不得我说一句话，便突下杀手。看起来不给你们点厉害尝尝，那是不行了。再看冰川天女往旁边一闪身，宝剑一晃，啊，唰唰唰唰唰。当时这几口宝剑就幻化成几十口的一般，主要就这速度太快，你也分不清哪口是真的哪口是假的了。三人剑来剑往，这就斗在了一处。冰川天女这边打着，一边用尼泊尔话跟这两名尼泊尔武士搁那交谈。尼泊尔武士跪下给这冰川天女施礼，冰川天女也没让他们起来，问一句，这两名尼泊尔武士搁这答一句，但后来呀点了点头，脸上也微微露出笑容来了，面色开始还有点生气，变得逐渐的还柔和起来了。嘿，这武士兄弟被这冰川天女激的是心头火起，这哥俩也算是名门之后，一直以这剑法而自负，平时也狂啊，一般人根本就不放到眼里头，当然也不服这冰川天女，也不服这唐经天。但今儿的冰川天女这边谈着话，那边和自己拆着招，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回事儿，一点都没放在眼里头，更令这哥俩感到难堪了。再看武士兄弟一声呼哨，唰啦，这回剑法变了，使出中南派的一套剑法，叫乱披方剑法。嘿，这套剑法一反一正，上下翻飞，都是攻击的路子，一共是二九一十八招，循环往复，是接正相生，再加上双剑合璧，更是一点都不用防守。好家伙，这招施展开来真好像狂风暴雨的一般，就跟要和这冰川天女拼命的一般。这冰川天女当时心里头也是一紧呢，朝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一挥手，两名尼泊尔武士磕了仨响头，爬起山来，转身他们跑了。冰川天女也不敢大意，全力以赴对付这武士双雄的这乱披方的剑法。 打了个不可开交。这冰川天女一见着这两名尼泊尔武士，开始啊心里头非常生气。前一段时间搁这丹达山的山口，一共是六名尼泊尔武士跟着尼泊尔国的国师，就那红衣番僧，一起劫夺这金本八平。结果呀，红衣番僧死在这陈天宇和这妖平的剑下，陈天宇也算给师傅铁拐仙报了仇了。当时这冰川天女就对这几名尼泊尔武士就下过命令，命他们赶紧回国，别搁这中国这瞎折腾了。你搁这折腾什么呢？如果再搁中国这地界上发现他们露面，绝不轻饶。没想到事隔没几天，搁这又碰着他们了，而且还介入到中国的内陆，来到这塔里木盆地这地方来了。因此上这冰川天女非常生气，这边和这武士兄弟动着手，这边用这尼泊尔话就问这两名尼泊尔武士，你们没回国到中国干什么来了？难道说你们敢不听我的话吗？两名尼泊尔武士跪到地上连磕头施礼再做解释。原来呀，他们这一次一共来了十个人，跟着红衣番僧劫夺金瓶的六个，还有四个到这中国内陆办点事儿去。办什么事儿他们不太知道，他们六个人一合计啊，打算到这中国内陆把那四名尼泊尔武士给找着，把这冰川天女的命令转达给他们，然后一同回国。没想到还没到内陆呢，走到这塔里木盆地这，被这武士双雄就给碰上了。武士双雄在后头跟着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这，俩人一瞅避无可避，这才转过身来硬着头皮和他们俩动手。哦，一听这话呀，冰川天女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感情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不是说敢刻意的违反自己的命令，他们确实也有事儿。脸上这表情这才是多云转晴，哪知道这引起这武士双雄的误会了，施展开乱披方的剑法，一时剑光迷离，闪闪烁烁，跟泼雨一般，对着冰川天女便下起了毒手啊！这样一来，冰川天女也生了气了，我和你们有什么仇啊？也没闹啥过节呀，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下起毒手，张嘴闭嘴，妖女长妖女短的，看起来我不给你们点厉害尝尝，你们也不能知难而退呀。想到这，冰川天女这剑法猛然之间一变，嗨，唰啦，便施展出来达摩剑法，祖传的，搁他父亲桂华生呢，传到他这，他又加了很多的变化，又把这西方的一些个剑术揉入到这达摩剑法之中，这套剑法那才厉害。一经施展开来，四面八方都是冰川天女的身影，这口宝剑舞动的跟这雪片相仿的，没二十回合，这武士双雄顶不住了，哎呦，哥俩一大宝剑莫山这就要跑，冰川天女能让他们就这么就走了吗？但跟他们无冤无仇的也不愿意伤害他们，在后头就追，就跟这猫抓耗子差不多少，明明知道他们跑不出去，这宝剑呢就贴着他们的后心，也不往前进也不往后撤，反正你们跑到东剑跟到东边，跑到西这剑又跟到西边了，把这哥俩闹得非常的狼狈呀。整这么个功夫，旁边这土堆的边上猛然之间出现了一名少女。这名少女一瞅这武士双雄被这冰川天女给弄得这么狼狈， 这少女也不干了。大武小武，你们还不闪退一旁，看我的。说着话往前一近身，手里头就亮出了一口短剑。他这口剑也是光滑缭绕，夺人的耳目。往下一压，冰川天女这冰魄寒光剑，大楞嚓，把冰川天女这口剑隔在了一旁，飞身形落下来了。月光之下，冰川天女眼睛也觉得一亮，一瞅来这少女呀、啊，长得要说漂亮嘛，也不算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但是这少女是明眉皓齿，周身上下一身紫色的衣服，头上戴着一个金环，细眉毛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非常有神呐、啊！乐呵呵的往这冰川天女面前一站，指着武士兄弟：“我说大武小武啊，我说你们俩小子今儿个总算碰到苦头了，丢人现眼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！”武士双雄一瞅，哎呦，来了救兵了。可乐坏了，哥俩压宝剑退在一旁。梅姑娘，这妖女太厉害了，你也要多加小心。要我说，姑姑她老人家来了吗？还是请她老人家出来吧。胡说，就你们两位草包，当然不行了。这么点事儿，还用得着劳动她老人家出手吗？有我在这，绝没有问题。这少女跃跃欲试，满脸的稚气，一瞅还没到二十岁呢，比这武士兄弟那年轻的多的多了。但听他对这武士兄弟的说话，这口气好像比这武士兄弟还高一辈呢。这时候，这冰川天女不由自主的手也停下来了。只见这少女朝自己打量了一会儿，忽然乐了：“你这口剑真太好玩了。”光华闪闪，冷气森森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的，能不能借我玩一会儿啊？说话就跟个小孩看着一件新奇的玩具似的，满脸的羡慕。冰川天女不觉得也乐了：“我这口剑呐，可不是那么好玩的，我倒想送给你玩，恐怕你拿不了它呢。”“怎么？为什么我拿不了？”“妈，你让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？”“嗯？跟谁说话呢？”冰川天女一愣，再一看呢、啊，在土堆旁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位中年女子。